王毅发言犯忌，力捧彭丽媛另有心意。麦肯锡话，美国半导体业面临巨大挑战，统战新招，福建省向台湾人发福利卡。普京换掉邵伊古，新防长竟是文人。北马斯顿新总统改国名，激怒希腊，被西方封杀。孔子学院转东南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访欧行程中，彭丽媛意外成为关注焦点之一。更反常的是，中共外长王毅总结这一趟对欧洲的访问时，大力吹捧彭丽媛。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在下一盘大棋。中共官媒新华社11号报道话，王毅在访欧行结束时，向随行记者做总结时提到，彭丽媛陪习近平出席20多场活动，彭丽媛仲应邀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获颁荣誉证书。王毅称赞彭丽媛话，夫人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是这次访问的亮点。彭丽媛在提升软实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再度令彭丽媛可能进入中共权力核心的传言受到关注。法广话，王毅可能预感到彭丽媛在党内的地位正不可阻挡地提升，于是提前明锣开道。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年初推测，三中全会之所以难产，可能是因为习近平想让彭丽媛加入中共政治局，这个在技术上来讲似乎很困难。但这次陪同习近平访问欧洲的蔡奇，就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直接三级跳进入政治局的。时评人江心哲在直播中提出，王毅对彭丽媛的吹捧可能不只是拍马屁，而是奉旨行事。江心哲说，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出面赞彭丽媛，就不是一般的奉承，而是大有心意。中共有个潜规则，就是只能够表扬下级官员，不能够赞扬平级，更不能够赞扬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的上级官员。例如王毅就不能够称赞国务院总理李强，否则就会被认为王毅要投靠李强。现在王毅之所以犯忌讳，是因为习近平需要有人吹捧彭丽媛。正如在文革之前，没有一个高官公开赞江青，但文革开始之后，林彪、周恩来开始对江青大加称赞，就是因为毛泽东需要江青从政。江心哲认为，习近平之所以需要人吹捧彭丽媛，是因为他需要彭丽媛进入政治局来帮他。习近平要将现在中国党天下的体制变为家天下，党天下体制内独裁者一死，权力移交就会出问题，很容易出现独裁者被否定，甚至被国务鞭尸。这方面毛泽东、斯大林都是习近平的前车之鉴。而且习近平想实现终身制，但有一个巨大隐患，就是没有接班人，不用等他死之后，权力危机可能在习近平年老体衰时就会出现，因此他现在就要布局实现家天下，这样才能够保证终身执政，并且不会在死后被接班人清算。美国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 McKinsey 近日发表报告指出，虽然晶片法案有助于吸引全球行业巨头赴美建厂，但美国晶片业正面临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劳动力短缺。根据这份报告，2023年在半导体和电子行业有超过一半员工表示，他们可能在未来3至6个月内离开公司，这个比例较2021年高出约1/5。麦肯锡高级顾问托勒表示，半导体行业将进入高需求时期，但业内约有1/3人口已经超过55岁。一些迹象显示出，其中一些从业人士对岗位越来越不满意。 对于英特尔和台积电等晶片制造商来讲，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这几家巨头正在美国兴建大型晶片工厂，但未来可能找不到足够的人手。目前美国公司、大学和地方政府都制定了新的培训计划，但麦肯锡指出，即使做乐观估计，未来的毕业人数亦无法弥补劳工不足的大缺口。一些预测指出，未来十年晶片业的空缺可能高达70,000，涉及行业包括半导体设施的施工工人，在施工最后阶段设计和安装设备的技术人员，在设施建成后维持设施运作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麦肯锡预估，到2029年，专门针对半导体业约能够培养出12,000名工程师和31,500名技术人员，但是只是操作一个尖端晶片工厂，就需要1,350名工程师和1,200名技术人员。而且托勒仲指出，目前的人才培训都忽略了一个重要职位，就是晶片工厂的施工人才，这是半导体行业面临的第一个人才瓶颈。先前正是由于缺乏熟练的建筑工人，台积电不得不推迟了亚利桑那州第一家工厂的开工时间表。目前全美国范围内很多行业都出现建筑热潮，这个意味着很多项目一同争夺有限的人才库。托勒说，如果我们不围绕这个问题找出答案，就会存在非常现实的风险。台湾520总统就职典礼前，中共福建省政府推动所谓的福州马祖同城生活圈，并向台湾马祖居民发优惠卡。据自由亚洲12号报道，福建官方发行福马同城通优惠卡，预存300元人民币。马祖居民持卡可以在福州市享受公共交通、酒店住宿的优惠，并免费游览福州市4大文化景点等。台湾的联江县长黄宗明帮助中共福州官方在马祖推行这种优惠卡。黄宗明不单止在个人脸书帮忙宣传，还责成马祖的交通旅游局协办，要求各乡公所收集个人资料，汇集之后转送到大陆制作优惠卡。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目前在记者会上批评台湾连江县政府沦为中方的统战工具。吴思瑶指，在台湾发行任何卡片都必须符合台湾的法规，需要送到市政府、中央交通部审查，但国民党籍立委李彦秀强调，这件事不应该以台湾本岛的角度去看，应该从马祖人的需要去看待。中方给马祖人优惠不是坏事。台湾的国际法学会前副秘书长林廷辉对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关键不是中国核发的卡给台湾人什么优惠，而是台湾的地方政府不能够在没有获得台湾中央政府同意下去协助中国政府办卡，这个是非常奇特、严重违法的事。林廷辉还提醒，中方可能搜集台湾民众资讯、旅游喜好、偏好等，借以了解马祖居民的习惯，这个不只是统战，更严重是渗透，个人资料被送中的问题应严正看待。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5日撤掉绍伊古的国防部长职务，并提名前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接替防长。这一决定出人意料，因为别洛乌索夫擅长经济事务，几乎没有军事经验。绍伊古被免去防长后，转任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联邦安全会议是咨询机构，就军事和战略问题向普京提供建议。绍伊古亦将成为普京在俄罗斯军工委员会的副手，这个是普京自入侵乌克兰以来在军事指挥层面作出的最重大改变。 分析认为这次改组给邵伊古一个比国防部长更高级的职位，帮他挽回了面子。邵伊古自2012年起担任国防部长，与普京长期合作。据 CNN 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国防部长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当前军事系统转变。普京选择别洛乌索夫是因为国防部不断增加预算，这个需要改变。佩斯科夫强调，别洛乌索夫是成功领导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人。美国政治家杂志说，任命资深经济顾问别洛乌索夫担任最高防务职务，被解读为普京正寻求转变的一个迹象。俄罗斯在乌克兰已经打了两年多，需要做一些改变。前英国军事情报上校北约规划师菲利普·英格拉姆说，此举可以令普京继续留住邵伊古，同时引入一个可能有能力应对俄罗斯国防部腐败的人。北马其顿首位女总统扬诺夫斯卡达夫科娃在12号的就职仪式上，用马其顿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因此激怒希腊。马其顿在1991年独立时叫马其顿共和国，他和邻国希腊在国名上长期存在争议，这个亦引发希腊长期反对北马其顿加入北约，因此两国在2018年签署普瑞斯帕协议，马其顿改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两年后的2020年，北马其顿加入北约，但新任总统达夫科娃所属的马其顿民族团结党一直拒绝承认新国名。在就职典礼上，达夫科娃坚持用马其顿这个名称，他说，我宣布将会认真执行马其顿总统职务。希腊大使因此离席抗议。希腊外交部随后声明表示，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普瑞斯帕协议是否获全面落实，尤其取决于北马其顿如何使用宪法名称。到场祝贺达夫科娃就职的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事后在社媒发文强调，北马其顿必须坚守改革道路，并完全尊重普瑞斯帕协议，才能够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前进。中共外宣工具之一孔子学院近年来陆续被西方各国封杀，转往西南亚扩张。日经亚洲12号报道，东协成员国的孔子学院持续增加。根据东盟官方数据，东盟区域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由2021年的33所增加到42所，其中泰国最多有12所，柬埔寨有3所。这些孔子学院一部分由中共政府出资，柬埔寨一名在孔子学院学中文的大学生说，很多中国人来柬埔寨做生意，懂中文会有比较多的工作机会，工资待遇亦好。中国是柬埔寨最大外资国，占外来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柬埔寨马德望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桑莱尼说，除了希望具备与中国商贸往来能力，中国媒体、娱乐和科技影响力亦驱使民众学中文。台湾中兴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泰廷分析认为，泰国约900几万的华裔人口数目是东南亚最多，再加上泰国在中南半岛地处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成了中共积极在泰国开设孔子学院及课堂的主要原因。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家庄家永表示，即使中国透过孔子学院在泰国扩张影响力，但中共对泰国军政府的支持和在当地部分不受欢迎的经济活动，亦导致中共无法在泰国建立正面形象。美国、英国和欧盟都已经对孔子学院表达担心，认为这个机构不单止是中共政治宣传的渠道，同时亦是间谍工具。根据美国政府数据，美国大学的孔子学院就已经由2019年约100间减到现在不到5间。 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